那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学习当中啊。我们刚才从希腊文的字义来探讨了信，希腊文这个字义，然后并且也用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来反思，到底什么是真实的信心啊？什么是真实的信心？现在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有一个讨论，就是那这个信心啊，记得我们谈它的时候呢，是提到我们承受的救恩，我们承受的救恩呢是本乎神的恩典，是经由信，以至于我们在神的生命中有份。那我们也常常记得约翰三章十六节所说的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那个生命，而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那换句话说，信心与生命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就来谈一谈信心与生命啊，这个生命也就是那永恒的生命，或我们称作属灵的生命的这种关联。我们常常有听到一句话说，信耶稣得永生，对不对？那到底对耶稣的信跟永生之间的关联是什么？我们许多时候一般弟兄姐妹的认为的关联是，信耶稣是一个条件，就好像一个孩子爸爸要他好好听话，这是一个条件。那遵循了这个条件之后呢，会有一个奖赏的结果。乖乖听话，爸爸呢就给你一个玩具啊。那信耶稣是个条件，当我们信耶稣，神很喜悦，于是他把他的生命永生赐给我们，是吧？是吧？啊，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可能都把信心、相信跟生命放在这样一个关联上啊。你好好相信，然后呢，好好信神啊，那神呢啊，因看着你对他的相信顺服，他就把生命赐给你了。就像孩子好好听话，听话了爸爸就给你一个小玩具，如果是女儿的话呢，给你个洋娃娃哈。但是听话跟玩具跟洋娃娃他们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吗？没有的。那所以女儿啊，好好听话，爸爸就给你一个洋娃娃，那跟神说你们要相信我，信了耶稣，那我就给你永生，他们之间的关联是不是也像是孩子乖乖听话然后可以得到洋娃娃一样呢？所以我重复了几次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把信心跟生命的关联就这么单纯的关联起来，而没有认识到他们两者之中内在那一种紧密的关联，以至于我们所谈到的信耶稣始终停留在只是一种条件要求下简单的相信而已，而没有认识到真实的信心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之外，真实的信心是我们进入到这生命唯一的途径。的话怎么说呢？我们刚才说到信是一个劝信说服，我们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我们把它先从人际的关系上来讲啊。比如说我这里来啊，到了一个地方认识一个也是主内的弟兄啊，因为是主内的弟兄嘛啊，稍微聊一聊，他是主内的弟兄，也是爱主的，所以在这个关系上我可以开始有一点信，愿意相信他。我因为愿意相信他呢，基于一点点认识我可以相信他，然后呢，那我们就可能一起在这里生活，一起可能在这地方有一些的同工，然后借着在这个相信认识和相信的基础上呢，那你就有一点越认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了，对不对？那你觉得他实在是不错的哦，来 你就会更愿意相信他一点，对不对？
嗯。
随着愿意更相信他一点，那对有一些的服事或是一些，你就能够去更放心的交托他跟他的同工，然后透过这种同工，你又能更认识他一点，然后你更认识他，在彼此的同工，你就能够更信任他，更信任他，你们的关系就更密切，你就能够啊更认识他，然后更信任他，更信任他，然后更信认识他，对不对？就是在这种，因为这是一个劝信说服的关系嘛，对不对？人与人的交往不都是在这个模式里面的吗？对不对？那我们跟神呢，基本上也是一样，只不过启动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这位父神他在耶稣基督所成就救赎工作的基础上，借着所差遣在我们这里的圣灵，来这里的圣灵，首先让我们得以重生，经由一个劝信说服，然后我们开始可以去信任这位神，然后信任他，然后去认识他，在我们随着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越认识他，然后就
越
信任他，越信任他就越认识他，越认识他就
越信任他，
所以他就像是一个循环一样，啊，经由这个信，我们开始去认识他，认识他我们就更信任他，更信任他就帮助我们更认识他，更认识他就，对不对？这很清楚吗？所以这个信不是一个僵硬的一个东西，它就是这个东西，它会随着我们与朋友或者与神关系，这个信心是会增长，它是活的东西一样，然后随着它的增长，就让我们不论是我们地上的弟兄姐妹的朋友或者是与神的关系，就会进入越来越深的认识，对不对？越来越深的认识，当你的对象是神的时候，你越来越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叫做什么？这就是生命了，对不对？换句话说，不是说你乖乖你相信了，好，神把一个人生当作礼物赐给你，是因为这个信它本身就是一个渠道，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借着信去认识他，越认识他你越信任他，越信任他就越认识他，这不就是你持续认识你独一真神的实际吗？所以信心跟生命根本不是两样分开的东西，像孩子听话给一个洋娃娃一样，生命被当成一个礼物去给一个听话的孩子，不是的。但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认识这一点，以至于没有注意到一个真实的信心，这个真实的信心是一个基础，帮助我们得以在这个基础上借着更多信任信赖这位神，而进入一种对神更多的认识，而这种持续不断的认识就被耶稣定为永生。听明白了？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忽略这一点，以至于我们的相信就只停留在一种状态上，而没有真正它成为一个渠道帮助我们，它不仅仅是我们得以称义的一个途径，进入救恩的途径，也正是在同一个基础上，它让我们得以越来越进入与神的关系，在对神的认识中，以至于原来那个认识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生命的本质，就是永生。所以听清楚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往往被忽略掉的观念。我自己从来没有在一个讲台上听到一个传道人或者一本书中来描写这个过程，没有过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
没有。
我们常常就是谈到生命是生命，谈到相信是相信，他们之间的观点就是你信耶稣你就可以有生命，不是。所以在这种基础上，你如何检验你自己的信心，你如何去检验你信心与你生命的关系，无从检验起。所以这也就是今天为什么在神的教会当中，因着没有真认识这个信，以致教会中可以充满了虚晃，包括今天在很多极端灵恩教会当中所带来的那种光景，甚至在传统教会当中，特别这一次经过，你知道，在我虽然对第三波灵恩，因为我真正深深的经历去认识他们的教导，甚至让我心里是非常的难过，是啊，整体上， 他们所带来的教导，特别是像内在医治啊，像是这一种所谓的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啊等等这一类，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虚华。因为内在医治它后面的那个背景，我自己是从医学这个行业里面出来的，我知道它后面那些心理学的那些套路，所以里面就是把世俗的东西穿上一个基督徒的外貌来做内在医治，基督信仰的外貌来做内在医治。所以也有人做实验，用内在医治的那一套的手腕，然后只换一个名字叫释迦牟尼或是叫一个观世音，一样有效的，至少在短期内是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所以那是因为心理学的一个治疗的手段嘛，只是我们把它基督化一下变成的东西。所以这里面很多这个，但是呢，我因为在那里，我总觉得像美国一些有一大群很保守的基督徒的信仰，我觉得总是神还留下了一片净土。不过这个，就连这个观念也透过上一次特朗普竞选失败，打破了这个梦，打破了这个幻想。因为发现在那里那么多保守的基督徒们，因为是靠着他们的投票特朗普才当选的啊，不光是这一次，包括他上一次的败选，虽然败选，但是是基督徒作为主，而且支持他的大部分都是美国单纯很保守的基督徒信仰。可是基督信仰就像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强调的是真实，是真实。但是在那个选举的过程当中，特别在共和党当中，他们把这个基督信仰很多的东西拉到台面上来吸取选票，但是却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么多保守的基督徒不分真假的把一个人说的话就当作真实去接受。所以我自己在这当中是很难过的。因为现在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就是灵恩教会，然后它的现象我们自己很清楚，包括在这里，包括在那里。然后呢，好不容易好像有一派愿意抓着圣经保守的，但是却能够不分真假的去跟随着一个称作自己是基督徒的一个人，他说的明明不是真的，把他却不加思考的把它当成真的。所以这种现象已经就显露出我们整个基督信仰所要求的真实的那个基础，已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呢、我不能说一定，可能是早已经败坏了的。以至于今天我们的信仰不光是在说是有关追求灵恩，或是在保守信仰当中，我们重新反思整个基督信仰当中，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提到要从重要之一反思基督信仰后面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看到今天的教会，我们很多的实行并没有按着神真道的真实，按着这信心所要求的真实来行在这信仰的道路上，以至于我们信仰常常只是一个外壳，而里面实际的东西却不是真实的。你看这么一个有爱心的群体，就是我们基督徒称的教会群体，常常为什么传道人往往是这群体中最孤单的一个，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谈心的，可以真正在灵里交通的，常常是最孤单的。不光这里，在那里也是一样，常常弟兄姐妹之间没有那种彼此愿意相信彼此信任，这一个个都把自己的门关得紧紧的，跟外面的世界是一样的。外面的世界还可以借着喝醉酒，我们可以彼此掏心，在基督的信仰连这个选择都没有，对不对？到底我们的信仰发生什么问题？其实不是发生什么问题，因为教会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样子，是吗？所以这也正是这些林林种种的因素让我不得不在主的面前，是的，我们需要回到重要的旨意来反思基督的信仰啊。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信，当然这个信是神在我们身上透过圣灵工作带来的恩典，但是正如同婴孩出生，一个婴孩出生，我们都知道在出生之前到出生的那一刻，这个孩子做不了什么的，完全是被动的，对不对？其实我们在神面前借着圣灵的重生也是如此。可是要注意一点，一旦这孩子生下来， 他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开始对他的生命开始要担负起责任。虽然在开始的时候仅仅是他饿的时候他要懂得哭，对不对？他尿不湿了，他不舒服了，他要会哭，那是他的开始，就已经担负起他生命的责任。他让他的爸爸妈妈知道他饿了，他脏了，他需要被照顾了。但是随着他的生命的成长，他开始要在他生命的成长的过程中越来越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在属灵的生命里也是如此的，我们不是借着信心一切都交托给神了。是的，我们成为基督徒重生，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参与。但是自从我们真正因着神的恩典被称为义而开始踏上这重生道路的时候，随着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也许开始的时候如同一个属灵的婴儿一样，我们做不了什么，都是人告诉我什么。但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越来越多的必须在属灵的层面上承担起我们作为一个神儿女的责任，对不对？啊，这是很显而易见的道理，经文我也不用去举出来啊。那以至于在一般教会当中，那就好像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啊，就是我记得在这应该也是在以西结书当中啊，你记得那时候以西结，神跟以西结书，你看见这以色列的长老吧，其实他们带着心中的假神来到神的殿中来求问神，你记得那段经文，对不对？啊，神说我必按着他们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他们，好在以色列人心思上抓住他们。然后他在一段话当中后面他加了一句话，凡先知如果说虚假的话，说这种虚假预言的先知和听从的人，他们的罪是一样的。换句话说，在属灵生命的成长当中，我们越来越多得担负起我们自己在信仰的道德，在我们信仰的伦理上面所担负的责任。这一点我们常常也是忽略，我们以为完全交托给神那就是神负责了，不是的。甚至在早期的一些的教导当中，有一种啊，尤其是在你们可能不见得听过这个名字，但是这个教导的影响在华人圈子里应该是很明显的，就是凯西克运动。那是1860几年可能在英国凯西克啊产生的一个运动，它其中一个最主要，它是来纠正卫斯理的全然圣洁的教义而有的一个一种说法。那这种说法就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唯一要努力的就是全然的信相信这位神，把信用信心把自己交托，让基督来为我们成就一切，对不对？啊，好像是我没有责任，让基督来做一切，或者说让圣灵来做一切，啊，让圣灵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导。所以我常常打这个比方来说，我们包括在很多的基督徒当中，我们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就不要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啊，先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怎么寻求神的旨意呢？哎，总是有一套属灵的公式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大家都熟悉的，第一就是要什么？好好祷告。
祷告，对。
祷告到，祷告还不够，要祷告透了，对不对？你里面有平安了。那祷告，那祷告就透了就够了吗？还不行，还要有什么？还有环境的印证，对不对？对不对？还要有这个环境的印证，好，或者先说还要有什么话语的印证，啊，然后你读经正好读，哎，读到这里，哎呦，主有印证，然后呢，然后在环境的印证，环境是不是引导，真的也是朝这方向，哎，有了，哎，大概是神，神的旨意了，对不对？有这经验吧？你们也做过吧？哎，结果做出来都是神的旨意吗？我们总是落在这一种。虽然这是很多属灵的前辈慢慢从他的经验中给我们归纳出来，但是你知道这套公式你自己运用的时候，你发现你到最后都有了，但是你心里还是虚的，对不对？你还甚至有的时候发现结果并不是如此。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在这种套路里面去挣扎，对不对？所以 所以在真实的信仰中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属灵生命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一种体验吧。所以对我来讲，我就通常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来困扰我。哎呀，我有两个工作，到底哪一个是神的旨意？我有两个对象，到底哪一个是神的旨意？那灵恩比较简单一点，就求问先知就得了，对不对？那好，那我们呢，就可能就要顺着一二三来了。啊，对。我为什么讲到这？就是说，这是在我们尤其信主这么多年，我们自己要懂得，在对神的认识上，我们应当要开始学习认识到神的法则。我们如果处处都要等神告诉我们，尤其像圣灵，看圣灵在里面的引导。我常常打个比方，这就好像你开车，老是都靠着什么那个
导航，
哎，说这里前面左转啊，到那里右转啊，我做这个事啊，圣灵知道我向左转右转，哪一天突然导航不 work 了，不工作了，
对，
你完全都不知道怎么走啊，对不
对？
像一个傻子一样在马路当中，有没有这种经验？
有。
你说神他赐给我们圣灵，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导航，能够在属灵生活当中处处，那哪一天突然圣灵不提醒了，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神是要我们在各样的经历中，或许他开始的时候是，但是他不会一直都是如此，他要让我们长大成人。你自己要知道神的法则，你自己知道在某一个境遇下你要该怎么做啊。那也许呢，我们可能选择是错误的，但不用担心，对不对？那因为好，所以这就是我，当我面对一个很困难问题的时候，我当我必须要抉择的时候，我也懂得要去找祷告，要去寻求神，对不对？但是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到我必须要做决定之前的那一刻，还是没有很清楚的领导，经常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就很放心的，我就按着神他在我生命里面的建造，按着他给我的认识，按着我自己的对事物的认识分析，我就凭着信心去做一个最后的决定，然后凭着信心就往前走。这事情不见得会顺利，但那不关紧要，因为如果再来一次我还是会这么选择，所以不用担心，我就朝着上面走。因为毕竟圣经告诉我们，万事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得益处，对不对？那所以有人常常说，哎呀，就是觉得碰到一件事情，这到底是神的试炼呢，还是撒旦的试探呢？你有没有碰到这种事情？
对，
哎呀，你想这到底是试探，这件好事来的，到底是撒旦试探还是神要试炼我呢？哎，你找来找去你找不到答案吗？
找不到答案。
我们常常把焦点放错了，我们在那里分析这是撒旦来的还是神来的，你找不到那个答案的，或者你会找到一个你以为有的答案。但是我的答案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爱神的人，这就是一个试炼，它不会是个试探。如果你是不爱神的人，他肯定是个试探，不管这个是好事坏事，对不对？因为你是个爱神的人，神使万事互相效力，都成为你的熬炼。你没有爱神的心，就算好事也成了你的试探，坏事更不要说了，对不对？原则在这个地方，但我们早是要去看那一个功利的角度，在那里来看，看我们的心肠。所以很多的东西，我们自己把自己弄得团团转，对不对？啊。所以回到信仰的根源当中来认识真正信仰的含义。对，我常常讲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提了很多的时候谈到信心，有信心就是我们其中一个特质就是顺服，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被教导最完美的基督徒的一个塑像，或是一个素描，就是一个完全顺服的人，对不对？只要神的心意你就完全顺服。对，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你顺服什么呢？如果你顺服了一个导航器，导航器突然坏了，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谈到的完全顺服，而没有认识到这个顺服后面是有一个更大的心意在那个地方。那 我常常打这个比方，已经说了很多次，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再说。你有一个三岁四岁的孩子，你跟他说，孩子说妈妈我可以吃不吃这个糖，你跟他说这个糖你已经吃很多，不要再吃了啊。他说很顺服，那妈妈我就不吃了啊。妈妈我可不可以到那里玩啊？那个地方不太安全，你还是在家里玩。哦，孩子很顺服，妈妈我就不去了。孩子说我能不能做那个事啊？那个倒可以。那孩子好高兴的就去做。如果你有这样一个孩子，请问你是不是做母亲做父亲的很高兴，感谢神，哎呀，神给我这么一个听话的孩子，对不对？这是真实的。可是当你的孩子三十岁四十岁了，妈妈我可不可以吃这个，哎啊，可以吃，那我就吃。妈妈我可不可以做那个，那个不好我就不做啊，那妈妈我就不做。如果你一个孩子已经三十四十岁还是这样子，你会不会很高兴很感恩？
不高兴，孩子傻，
对不对？神要我们在他的面前是要慢慢长大成人，所以那份完全的素描，也就是要完全的顺服，它真的是神要我们如同婴孩一样的那样子的顺服。只等到他长大成人还是那样子的顺服吗？所以在这里我记得我在讲解的时候，我曾经我在记得在讲到听那篇信息的时候，我后面开始把顺服分成被动的顺服主动的顺服，记不记得？
记得
啊，在孩童的时候是一个被动的顺服。那被动顺服的含义就是说，孩子他可能知道叫他爸爸叫他你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他不理解为什么不可以做这事，但因为爸爸是权威，他也愿意听爸爸的话，所以他就照着去做。这是被动的顺服，因为他可能并不了解他，但是他愿意顺服。这是一个基督徒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的确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素描。可是当孩子慢慢大的时候，什么叫主动的顺服？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断在认识他的道路上成长。长大到大的时候，他已经孩子已经知道他爸爸的心意，也已经明白他一生走到这个地步，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他不要等爸爸说你不要做这个事，他已经知道他不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他就很主动的，他会去顺服他里面的认识，顺服这个心理，不去做他不该做的事，而去做他该做的事。这叫主动的顺服。这是我自己发明的词眼，来讲明顺服不是仅仅我们传统以来那种被动的顺服，而是要有长大成人那种真正在认识神的基础上而去有的那一个我称主动的顺服。而那种真实的状态是什么？这就如同在旧约的时候，神将他的律法放在石板上让人去遵行。开始的时候人只懂得外在的遵行，而忽略了里面的遵行，对不对？但是到了圣经启示，时候要到，神要与以色列家另立新约，而在那个新约当中，神的律法不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刻在我们里面的心板上。刻在心板上的一个含义就是，这个律法不再是给你去衡量别人的，乃是要你衡量你自己，让你自己里面对律法对神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所以那里说，个人不用再去教导他的邻舍或弟兄说你当认识神，问题是你有这律法在里头，你有没有认识神？换句话说，这律法是在里头，以至于当他在这种律法在他心中的时候，这个律法不再是一个外面行为的遵行，乃是由里到外活出来的律法。换句话说，那律法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所活出来的就是我所谓的主动的遵行啊。所以这是我们神基督徒生命，虽然我们还达不到，但那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方向的目标，对不对啊？那想想我们昨天谈到做王的生命，用婴孩的生命去做王吗？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啊，这对神的认识，这经由信而进入对神的认识啊。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那我们在这里呢，我在这个资料上面呢我有按照圣经的经文很快的啊，所以我当时呢就是整理了一些的原则性的描述 关于性啊，不论是它的形容词啊，我们翻成中心的、现实的，或是它的动词啊，我们翻成相信，也就是自信信托，或者是翻译这个好，就是性的本身啊。我在这里有一点点的陈述，很快的跟大家稍微过一下，这是我从经文中用到这些字的经文里面，我把它揭露出来哈，让大家作为一个参考而已。但这些参考后面所依据的经文呢，我也都列在这个底下啊，就列在这个底下。那就是我给曾经在这里分给大家的那一个从重要之意反思基督信仰啊，还有从救赎历史展望神的安排当中的一部分。那在这里我很快的把因为很快的过了一下，觉得这信呢对初次听到的人还是有意义的，我就很快的就是来跟大家稍微过一下啊。那其中这个灵的这个东西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哈，在本质上人的成且信的相反是不成不信，但在实行上呢，从行为上面来讲人的成且信的呢，它的相反被称作是不义的哈。那这经文呢，在这上面，因为谈到人在最大小事上成且信的，小事上忠心，大事上也忠心。那最小的事上呢，他没有说不忠心，而是说不义的，在大事上也不义。所以在这里呢，忠心和不义是一个对比，在实行上，这是这里让大家注意的哈。那好。第一点，人的信不是由于看见神迹，乃是由于听见。好，他的经文我都列在后头，而且有些的解释是根据原文的解释。那第二点呢，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大家注意哈。所以这信是这么重要的哈。我们常常认为罪就是人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想一个不该有的想法，但是圣经却不是这么来，不是只是这么的描述。所以大家要晓得哈，我们或许在这里不会有时间谈到罪哈，或许会陆续的提到，在圣经中谈到的罪的概念，不仅仅是人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而叫做罪，该做的不做也叫做罪啊。那所以呢，一个经文的证据在哪里？因为人知道行善而不去行，这就是罪了，对不对？这是圣经的经文明显这样，而且在这里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好，所以罪未必是一个行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该行的你不去行也是罪，不该有的贪心、嫉妒、恨恶、苦毒你去做，这是罪。但该有的饶恕，该有的爱你的仇敌，你爱不出来，你没办法饶恕你的弟兄，这也是罪我们常常注意了负面的罪，但我们往往忽略了正面的罪，以至于在教会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很看人是不是有贪心、骄傲、自大，但常常看不见自己里面缺乏一个彼此饶恕的心，缺乏一个彼此相爱，甚至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者祷告的心。我们看不见这个，因为我们对罪的概念只有一半，就像对信心的概念只看见三分之一，但对罪的概念只看见了不该做的，却忽略了我们该做的没做，其实也是一种罪。所以这一点特别摆在这边作为一个提醒。凡不出于信的都是罪。人为什么会不信？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而以色列人正是因为不信而不得进入这个安息，对不对那所以神就另立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以后我们会谈到这个安息，因为它反映了神的圣洁的属性。我们的人的信心我们要追求要让信心成长要有信心，只要信就不怕。那但是从主耶稣跟门徒的对话当中，门徒说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主耶稣说好，我加增你们的信心。没有，主说什么？路加福音他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着桑树说，你要拔起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 哎，你可见到有人这么大的信心把一个桑树栽到海里去？没有啊，历史历代众圣徒也没看过有一个。
对，
是。
换句话说，这句话后面的真相是，按着本相，恐怕我们连一粒芥菜种的信心都没有。但是很多的教导是要我们追求大的信心，只要你信就能够成就，但却没看见我们人在神面前那当首的位分和我们至少在肉体中的本质上的软弱。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心虽然小但不是问题，但它必须要是活的，像如同一个种子，却不能是死的，对不对？什么样的信心是死的？
什么样的
信
心？
有信心，
有信心，
不是有
信心，没行为，
对，
光嘴
上的。那个行为是什么样的行为？
死的，
死的。
我说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而那个行为是指什么样的行为？
那个
就
是
自己的行为。
从雅各书的背景当中是一个怜悯，不去论断的行为。从整个新约的教导，那个信心一定关联于爱。
对，
因为在加拉太书谈到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爱的信才有功效，没有爱的信心是死的。我们马上后面会看到。好好的，稍微注意一下，顺到这里因为提到一下，人的心在神的话语上信的迟钝如同这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需要神彻底的去向上开启打开他们的悟性及内心所以这个呢这个是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所以缺乏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的心往往表现的是迟钝的。相信表达了一种彼此的关系所以耶稣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不信表达了与主之间的关系是切断的当然我们晓得这个信跟认识神，这个信跟生命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理解到。约翰福音的记载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人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也是我们等于刚才等于在约翰福音的背景下来谈到这种信一种劝信说服的关系与生命的连接一个注解。信是根据神的应许而有的盼望事物的本体因为这里谈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那个实体就是本体的意思，正如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两个本体呢在希腊文其实是同一个字叫 hypostasis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那个实体就是基督是神本体真相的同一个希腊文字就摆在这边给大家提醒。按照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这是信徒之所以为信徒的本质那否认基督就是否认神，丢弃信就是丢弃神，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我这边一点点的注解，信乍听之下好像是我们的信，但信是劝信说服，因此是以所信的对象为中心的词，所以信可以表达所信的对象叫信仰或真道，可以表达所信对象对自己的影响，这是坚信，进而表达一个人格的特质，就是信德和信实希伯来书十一章我们常常说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对不 对？但是圣经从没有这么去称呼他们是信心的伟人，希伯来书十一章称他们是信心的见证
人
唯一信心的伟人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耶稣基督，他是信心的创始与成长者，对不对所以在那里呢谈到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原文的意思是在这个信上呢那这些人呢他们被做了见证，他们是做了，换句话说他们是被见证成为了一个是有信心的人，他们是这些的见证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十二章开头就是说讲完了这么一大片的信心的例证，所以呢我们既有这许多的什么见证，圣经没有称他们是信心的伟人，他们是这信的见证人那 啊，所以我们常常看这些信心的伟人，想那我们怎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呢？不是的，他们身上有的信，神给他们的信，正是神给你我的信，是同一个信。他们是那信的见证人，而我们要看我们愿不愿意去做这样的见证人，对不对？这就像一个赛跑一样。所以呢，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围绕我们，我们就应当怎么样？放下各样重担，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那个是一个比赛的，那个词是一个比赛的赛程。
嗯。
然后同时定睛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对不对？啊，所以他们是信的见证人，暗示着他们有的信也正是神给你我的信。跟我们以前啊，我们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信？不是的，我们你我神同一个信，神都给了我们啊，如同给了他们。这是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的呀。所以我们常常按照我们的意思在那里解经的时候，就看读，虽然读了那么多伟人，但是想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心呢？对，所以很可惜的。好的，好，那所以你看到在十一章三十九节，这些人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原文的意思就是他们呢都是一样的被做见证人啊，经由他们的信而做了，被做了见证啊。然后希伯来书十二章才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好，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其实首要的带领的人，也是我们救恩得救的其实首要的带领人，也是信的其实首要的带领人。这个就是我们翻成基督是那一位我们信心的创始者，那个创始者就是这个希腊文的字哈，他不是严格的说他不是一个创始者，而是一个来带领我们，来开始带领我们向前的那一位啊，而且他也是成终者，就是促使成完满成全的那一位啊。那啊，所以他是其实首要的那一位带领的那一位，也是促使成完满成全的。那这一个希腊文字事实上呢，也谈到耶稣是生命的主，那个主就是这一个字啊。然后他啊，所以呢，同时希伯来书二章十节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那个元帅也是这个词，我们翻成了元帅，翻成了主，翻成了创始者，其实希腊文都是同一个词啊。所以这就是摆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在希腊文当中的这种表达。好，那好，神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万人提供了信的凭据，而这位基督也是福音的核心啊。这个我们刚才讲过使徒行传十七章三十一节啊，他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基督的死里复活，复活节马上到了，他是我们信心信仰，我们之所以能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啊，一个凭据。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怀疑神说的任何话，对不对啊？那所以我跟记得上一次来说跟大家论证过，以用科学的态度来论证基督有没有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还记得我跟你们论证了哈，因为留下来的一些古代的典籍是非基督徒所留下的典籍，所留下的历史资料虽然不多，但足够让我们合理的推断出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实性啊。所以今天在这里先暂时不谈。使徒行传关于保罗的教导就是要信靠基督得蒙赦罪，被称为义，蒙受拯救，同得基业，都是在这个信的基础上。好，那这个经文呢都是列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机会稍微去看一下。十三点，这是经由信的律。好，我们得救是经由信的律，而不是经由工作的律。那你说这个是哪里说的呢？哈，我们中文是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哈，那谈到这一个救恩，也就是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是要借着他的血呢，也借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公义，啊，那以至于呢，来这个在今时呢，能显明神的义，并且让人认识到他是称罪人、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的神。然后二十七节就接着说，那这样子。哦，那即使这样呢，哪里能夸口呢？没有，是用合法呢？那个合法不是方法啊，而是问那个法是希腊文是律法， 不是方法啊，那个法是律法 nomos 啊，就是律法。那这样是经由什么律法呢？这个律法我们晓得，这个律法不光是一个法律，律法这个字也表达是一种律，一种行动的准则，就好像万有引力定律啊，那个 law 啊，这个万有引力的 law 啊，这个它是一个行动的准则。所以它在这里呢，那是用一个什么律呢？是用一个工作的律呢，还是是用一个这一个信的律呢？那保罗说什么啊？不是工作的律，乃是经由信的律啊。所以这个是我这句话的这个背景啊，是经文都摆在那，把希腊文的对等都摆在那，让你们看见啊。所以信的律，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很重大的部分就是什么？我刚才跟你们谈到，其实我也正是那时候从罗马书看见信，它不仅仅只是一个东西。啊，信事实上也是一个律，那透过这个律，它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信的那一种全心说服的关系，把我们带进到一种对基督对神的认识，而在这种认识中有越来越多的一种信，但是这个信又带进更多的认识，这是一个信的律在这里头。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触发了我比较认真的去思考信在我们信仰得救的这件事上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注意到啊，原来信与生命之间的关系啊，不是一个礼物和听话、听话和礼物的这种关系，而是一个生命的律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都是也是一些背景吧。十四，神将众人都圈在不信中，为的是要连续人啊。这众人原文就是所有人啊。神也将所有人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或者这个信原文是名词哈 ，pistis， 因着与基督耶稣之间的这个信的关系呢，归给那信的人啊。而在此之前，律法呢，神不是把人都啊圈在不信、圈在罪里，那、啊、要以至于要去连续人，要借着信啊来啊信耶稣基督呢，来把是神的义啊。应许归给他们，而在此之前，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因为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得以经由信而成义啊。那这个是这边，然后呢，神的义呢，它持续的被显明在福音中，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对不对？换句话说，它就是经由信啊。而今天神的律法也在立法中，律法之外来显明，也就是说，在工作之外，律法的工作之外。也就是说它是经由恩典啊。十六，神的义呢是恩典中经由信耶稣基督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我们刚才看到了。对犹太人而言，人需要相信摩西写下来的话才可能相信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对新约的信徒而言，经由基督所说的话人才能听见，出于这种听见人才能有信，对不对？因为这说到信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但这个道在原文中都没有的哈。那他在原文当中呢说，那信是向外出来，表达一个来源，从属听闻啊。然而那个听呢，是经由耶稣的所发表的言说的话语。好，这些呢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然后呢十八节点。因这个因是第二，就是经由的意思。经由信耶稣基督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在持续的信耶稣是基督的呢，这都是已经从神而生的。好，那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呢，都是神的儿子。信的人，那这是跟圣灵的关系咯，必定要受圣灵。好，那尤其呢，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而这将指向了圣灵。那二十点，这个因是出于的意思，出于这个听呢，信啊，这个福音就领受了圣灵，加拉太书说的。而后面的因呢，是经由信而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那另外呢，圣灵是一个在希腊文呢叫做Paracletos 啊，我这里要稍微提醒一下，我刚才提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把我们完全听从圣灵的， 啊，对不对？圣灵就变成我们一个导航器啊，然后要有神到底旨意如何呢？我们就寻求寻求，希望圣灵光照给我们一个答案。啊，然后我也提到在凯西克的那种教运动的教导里面，不是我们唯一的要做的就是把我们的信心全然放在基督身上，让基督为我们而活啊，那圣灵来等于说来指导我们一切所要做的。可是圣灵是一个保惠师，是一个 Paracletos。Paracletos 的意思是什么 ？Para 就是在旁边的意思 ，Cletos 就是一个触景召唤，就是一个 caller， 一个 calling 啊，一个呼召的啊，一个在旁边。记得我讲到这个呼召这个字的意思，讲到教会嘛，因为教会就召出来的，那个召也是一种呼唤的意思，请的意思。所以这个字呢 ，Paracletos 呢，我们翻成宝贝似的，它就是一个在旁边，在那里，哎呀。招呼你在那里敦促你在那里劝勉你在那里请求你的那一位，他不是来为你做主的那一位啊，他不是来为你做主，他是在你旁边劝勉请求敦促你的那一位，但他不是来帮你做决定的那一位，是不是？这才是真相嘛，对不对？但我们常常就是硬是把一些东西责任推到圣灵身上，以至于你真正要让圣灵为你做决定的时候，你常常找不到答案，对不对？好，但是所以这你要回到主的面前，在主的话语中，按着我们对主的认识，都在神话语中圣灵的光照里来寻求指引。啊，在没有确实指引的同时，就要怎么样？按着主所量给我们的，凭着信心，按着正道行在光明中，去做出你的抉择。对不对？这是一个真正基督徒成长的一个过程。好，所以这个保惠师，所以保惠师又称作是真理的灵，为要为主做见证，并要将一切的事指教我们。指教我们是关乎神的事，不是要指教我们是要选择这个做我的伴侣，还是选择那个做我的伴侣，是不是啊？而是要我引导我们明白，也就是进入一切的真理，是关乎神的事情啊，不是我们生活指南，对不对？神拯救我们是借着圣灵重生的洗以及圣灵的更新，这圣灵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为要我们既然在恩典中被称义，也就可以凭着信成为承受产业之人啊。那这圣灵又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基督徒是在神的命定中是要承受产业。承受什么为产业？啊，有两方面。第一，我们承受神以基督为我们的产业；从另外一方面，按着应许，我们也与亚伯拉罕一同承受这世界为产业，对不对？啊，那这都圣经当中的这个清楚的。经由圣灵，神又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啊，罗马书五章谈到，神的爱使我们认识神，认识神就是生命啊。那好，他所以凡有爱心的，就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约翰一书四章七节的后半段，啊，第八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是爱使我们认识神，而神就是爱。对不对？它也是我们生命的实际。二十六点，基督是因信，这个因又是经由，这个 DIA 好，就是希腊文的 dia， 也是经由的意思。基督经由信住在信徒的心里，使得信徒得以在爱中来扎根啊。原文的意思就是被扎根和被奠基在爱里面，以至于在这样一种光景中呢，他们能够与众圣徒一同去认识基督的爱啊。那又因认识神，使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正如同经文所说的，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加上敬虔，加上爱弟兄的心。这爱弟兄的心，希腊文 Philadelphia 哈，就是一个喜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最后要加上爱。这众人的心是加上去的啊，在原文当中没有，就要加上 agape 这个爱。而这一些呢，都是建筑在我们对神的真认识上。因为彼得在那里谈到啊，那他说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给了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 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对不对？啊，但是那里的皆因我们认识，在原文的意思是皆因我们真认识，所以真认识不光是认识神，我们要真认识神。信是经由爱而产生工作及果效的，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哈，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也就是生发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按照希腊文的表达呢，这一个什么有功效呢？是经由爱，而这个信心呢，让自己工作并且产生功效的这一种信，才是有益的哈。所以这就让我们知道，只有经由爱以至于能够去工作并带出果效的信心才是真正重要的，而这个信事实上信实呢是圣灵的果子。好，那不仅在个人的层面上，在神的家中有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啊，记得这在哪里说的吗？啊，这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哈，你不要听荒谬的这种言语哈，无穷加补的争论啊，这种事情呢，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这个章程什么意思啊？这个章程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个 oikonomia 啊，我们常常翻译成为安排的这个字啊，所以神有在神在信上的一个经营管理哈，所立的在信当中一个对家的安排管理啊，所以这个是信上所立的章程。有时候翻译的抽象了，我们反而就是翻译的简单，反而就失去它原来的意思了哈。所以在这个神家中呢，他在有信上的这一种对家的经营管理，因为提摩太前书是讲到教会是神的家，对不对啊？这个事情，所以在这家中有一个好，在家中的安排管理，但这个管理当中命令的总归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爱。这个爱是出于什么？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为什么要说无伪的信心？因为有一种信心是有伪的，对不对？啊，说是清洁的心，有一种心是不清洁的。啊，说一种啊无愧的良心，有一种良心是有亏缺的。啊，而信心也有一种是会作戏假装的。这个无伪这个字就是啊，耶稣责备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然后加一个否定词。可是假冒为善这个字原来是什么意思？记得吗？
假冒为善
啊，假冒为善的人这个字是一个演员，在当时希腊的演员。所以耶稣没有在用那么像今天你要是告诉说一个弟兄你是假冒为善，他一定跳起来了，对不对？啊，对不对？他一定跳起来了，说我假冒为善啊。当时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听耶稣叫他们假冒为善，他们没跳起来呢？因为耶稣说的那个字不是我们意义上的假冒为善，耶稣说你们是个演员，演员，因为当时的希腊人文化当中，他们是戴一个舞台剧的演员是戴一个大面具的，面具上有一个就像是一个扬声器一样，我戴一个面具，哇，我就可以演一个角色，到后台换一个面具，我又变另外一个角色。所以演员的意思就是你所表现出来的不是你真实的自己，所以法利赛人没跳起来，对不对？你要说是他假冒为善，他们不早就跳起来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或许没有那种假冒为善的意义，但是扪心自问，多少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是一副面孔，在家里是一副面孔，我们又何尝在有一些程度上不是一个演员呢？对不对啊？那教会建造的目标是要达到同归于一，而这是在信上的一，以及对神儿子真认识的一啊，这在以弗所书上所写的啊。那好，他首先谈到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那个为一，然后呢，所做的东西呢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个真道文文就是那个信上同归于一，而且不但是信上同归于一，也在对神儿子的真认识上同归于一。这是希腊文的表达啊，只等到我们众人在那信上以及对神儿子的真认识上同归于一，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好，所以这个唯一从属那个性，并且从属那一个清楚认识知道，清楚认识知道的对象是什么？那儿子从属那神。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教会的一个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的目标，是一直要等到我们众人来到一个一的基础上。什么的一？是那信上以及对神儿子的真认识上的那一个一，也是圣灵所给我们的那个一，好，以至于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啊，所以在这里也提醒，这里有几位可能学中文，透过对等字在学新约希腊文的，其实你懂一点希腊文，再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不用过度解释，它都已经带出很重大的一些的影响。以前直接从希腊文读希腊文，我自己试过，没有办法，放弃啊。但感谢神的恩典，我们昨天说过，马弟兄花了$500,000去做了一套软体，结果做出来了，但是电脑语言的改变就不能用。但是没想到几年之后，真的，我们事后我跟马弟兄回想，我们做希腊文的对等代表字，不但做出来的在新约的部分远超过那一个软体所表达的，因为那个软体在语法上它没有很多的信息的。然后呢，我们不但做出来了，而且我们好可以透过中文的对等，不是翻译，是对等去解读希腊文每一个语法要素，然后让我们直接看出希腊文的，读出希腊文的意思，却没有花一毛钱，没有募捐一毛钱。我们中文整个这些做出来，没有募捐一毛钱，没有花，自己也没花一毛钱，唯一花的只是自己的时间而已。
就是时间和精力。
这个东西却出来来帮助，以至于我们才有今天这样子的一种探讨，否则不可能的。所以回头起来，你说这些东西我做的吗？我实在不敢说，我只能说神，这是神他自己的工作，我们自己开始都不知道会做到什么地步，啊，只是在做一个动词的文法对等而已，啊，所以这个我不敢鞠躬，完全不敢鞠躬，啊，那好的，这个是好，31点，经由信，这个因是经由信，蒙神能力保守，啊，那信心的果效呢，则是灵魂的救恩，啊，这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所谈到的。而信在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当中是藤牌，啊，也是复兴镜，啊，被翻成盾牌和复兴镜，分别在以弗所书和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一种比喻性的，啊，用法，以至于用坚固的信来抵挡仇敌魔鬼，啊，因为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这个信，啊，那同时呢，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个真道在原文就是那信，啊，就是那个信仰竭力的争辩，啊，并且要在这至圣的真道上，我们常常想那真道就是 Logos， 不是的，是那信上，啊，来造就自己，那好，因为在这个时候教会已经在犹大的时代面对很艰难的挑战，啊，就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面对的一样，啊，那所以在犹大书那么语重心长的来说，要好，就是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信，啊，这个信当然，啊，客观的信就是我们的信仰，但当然它应该也包含我们里面对这个信仰所带来的那个信，啊，来竭力争辩。当然在这个地方客观的信仰是为主，所以你要争辩。然后后面呢，他谈到那中间他就讲到教会是如何的败坏，对不对？中间有假先知，还有那些在你们爱席上一同坐席的人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所以呢结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你们要不要跟他们一样，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他原文的意思就在这一个最圣洁的这一个信上，啊，来造就自己，啊，持续的建造，啊，也要在圣灵里呢不断持续的祷告，啊，然后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啊，来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啊，那好，那先停在这地方，本来还要想再停，但是时间不够，好，那好，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好，我们晓得这个是这个圣经呢，是希腊文呢，是应该是 graphe， 哈，是一个写下的经文。那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哈，那 啊，那有一位师母问我，那还有没有得救的智慧吗？什么叫做有得救的智慧呢？那什么叫做有得救的智慧？结果希腊文的表达其实是很简单的，他说啊，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哈，是很认识这圣经的啊，这些所写下来的经文，而这些经文呢，它能够使你有智慧，而进入到那种拯救，而那个拯救是经由在基督耶稣里的信而有的拯救，是这句话真正希腊文的表达。啊啊，听明白了吧？啊，不是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而是说这些经文能使你有智慧而进入到这一个救恩中。啊，而这是经由一个信，这个信是哪一个信呢？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也就是在基督耶稣为范畴里所运作的信。啊，在希腊文是介词是表达这样子的。啊，这些其实不难学啊，真的，我当中有学的。我觉得有时候传道人忙的就是没有真正去学习好神的话语，是蛮可惜的一件事哈。当然有时候不能完全怪他了，这也是大时代环境，因为使得我们常常在服事当中工作常常成为一个指导方针哈，那而忽略了真正在神话语啊，在生命中的建造啊，这一点我以后会再提，现在先跳过去。信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是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得着生命的智慧。好，这三，所以这个信在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信服基督和为他受苦，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啊，这在腓立比书1:29，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可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我们中文的翻译有一点让我们觉得，我们蒙了恩呢，使我们可以去信服基督，并为他受苦。在希腊文保罗的表达呢，就是说，事实上呢，你们是被恩待了啊，为了基督你们啊，这个为了基督的那这些呢，被恩待给了你们。那被恩待给你们，意思就是谁给你的恩典了？那这包括两件事情，不单独是你们能够去相信进入他哈，就是你们能信他，并且也包括了什么？你们能够为他去受苦。这些都是被恩待给了你，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好，我们最后呢来谈一些，做一些的总结了啊。这个总结当中很快的过一下。首先，信的律啊，信不是一个条件，以永生作为奖赏啊，如同孩子好好听话就得到一颗糖。这也就是说，信心与其导致的结果不是没有直接关联的。事实上，信心与其导致的结果正是紧密相关的。信不是一个静态的，不是说信或不信的两极开关啊，信是一个过程。信也是一个机制，一套生命的机制，是一个在恩典中运作的机制。神的话正是经由我们的耳听，以至于带进我们的信，以至于带进一种看见，而带进一种盼望，最后带进这个成就。恩典啊，经由信，以至于我们能称义，进入到成圣，与神的性情有份。基督的爱带来了，激发了我们的信啊，以至于呢，经由信呢，基督能定居在我们的里头，以至于我们能与众圣徒一同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以至于呢能够啊被充满，进入神的充满哈，在以弗所书那里讲的就是以至于神所啊充满的能够充满你们哈，那这个是我在圣经当中呢把它整理出来的一个信在整个恩典中的这一个啊机制哈一个。那至于说，我也谈到说，这个信心保罗提醒我们要来检验的。那什么样的检验呢？我们综合着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还有一两项我们还没有提到，但是略略的提到的一些，我们现在来简单的来看一下。信的特点就是什么？真实。离开真实的心不是信。信的内涵是信实。缺乏信实的信不是信，因为毕竟这个信在真实的信心在圣灵的引导下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信实，对不对？没有信实的信不是信。 信是从听神的话语而来的，所以离开神话语的信不是信。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信心，它的运作，它的宣告，都是跟不是建基于神话语的基础上的，对不对？而是建筑在我们引用神话语之后的出去的延展啊。所以经常听到凭着信心所宣告的东西并不是真实的东西。那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所以没有盼望的信不是信，所以真实的信一定会带来盼望啊。那信的对象是神的应许，那还是应该是应许的赐应许的神呢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在我们的思维当中来调整注意。信离开行为是死的，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不是信啊。信是无伪的信，会一定会生出爱，所以没有爱的信不是信。正是在爱里可以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最后呢，自信是相信，是自信信托。这也是我问大家的，你相信神吗？并且还要问，你可以让神相信吗？我们是神的儿子，但我们有神的信实的特质在我们里面吗？我们有他真实的爱在我们里面吗？啊，所以这就是最后信仰的检验，因为信和信仰同一，这是我昨天跟大家讲，如果我们所持有的信仰只能造就出许许多多大有信心，甚至可以为主殉道，却没有力量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温柔与谦卑的人的话，我们的信仰与其他的宗教无异。让我们低头在主的面前做一点祷告啊。我们慈悲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就是今天早上让我们重新按着主哦，你所启示我们的话语，也就是希腊文的话语哦，也是主你用希腊文启示我们的新约圣经当中，让我们回到基本的哦字义，并且在这个字义当中看见圣经当中透过这些字的使用啊，关乎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救恩，关乎到主你真理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了信这个字。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认识的这一切其实真是只仅仅能够作为我们在对信这个认识上面的一个起脚步而已。主啊，并不是我们认识了这些就表示我们已经认识了什么叫做信，只是这透过了这一切给了我们一个基础，让我们可以真正更进一步在主你的话语中，透过主你自己的作为，主你话语的启示，以及主你在救赎历史的启示中，让我们来更深的认识主你是一位信实的神。主啊，真是谢谢你，真是让我们有这样一个宝贵的时间，能够有这样子一同在你面前的学习，也谢谢你保守我们平安的度过今天的早上，求主你继续看顾保守我们接下去的学习，愿主你自己的心意哦，借着在你弟兄姐妹在你话语上面的渴慕，求主你在你的心意中来成全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身上哦，求主你自己来看顾保守这一切，谢谢你，愿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